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05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文章，任何借口的集资都是集资，讲清真相，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不退如喝苍蝇汤，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明慧编辑部文章，任何借口的集资都是集资。据悉，北京某区有学员以新唐人神韵需要资金资助为名，在大法弟子中集资，借口是中共疫情影响神韵演出没有收入。有的大法弟子是普通的退休工人，一拿出来就是十万，已经有好几个同修拿出十万几万的在做这件事情，更多的同修都在参与此事，一直以来都有类似的人和事出现，也一直有学员被卷入其中。大家应该各自想想自己了，为什么明显违背大法的事却总能在学员中找到市场？不管是谁，在邪党控制的大陆做这样的事，会给学员带来危险，干扰师父给弟子安排的修炼道路。什么人才热衷搞这种事呢？神韵是不会这样做的，这种行为完全违背了师父的有关讲法。不管集资的人认识谁，也不管是谁带的头，是凡违反师父讲的修炼原则都是不对的。请大家多学法，从自己做起，坚持以法为师，不再被一个又一个蛊惑和说辞带动。明慧编辑部，2021年4月11日。
下面请听讲清真相，唤醒良知。4月10号，澳洲墨尔本法轮功学员驾驶30多辆真相汽车组成车队，在清晨出发前往距离墨尔本市中心两小时车程的淘金古镇，维多利亚州第四大城市本迪哥，并在那里举行集体练功和真相集会活动。载着醒目中英文标语和展板的汽车队伍如一条长龙，在墨尔本市区穿行一个小时后出城，上午11点车队抵达本迪哥。学员在本迪哥市中心花园广场举行了集会，人权活动家以及数位法轮功学员在集会上发言，期间穿插法轮功五套功法展示和腰鼓表演及音乐节目。本迪哥市议员威廉姆斯专门前来集会现场表达支持，他说墨尔本法轮功学员愿意开车往返五个多小时选择来本迪哥举办活动，非常好，举办这样的活动很重要，支持你们。澳洲人权活动家、澳洲听障协会主席、自由党资深成员安德鲁·布什从100多公里以外，在巴拉瑞特市的家赶到本迪哥参加集会。他说，国际社会应该要求中共对自己的邪恶所为负责，尤其是为中共对本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负责。
中共魔爪已伸进香港，甚至制造红色恐怖，一直处在风口浪尖的香港法轮功学员的处境备受关注。最近一周，位于香港街头的多个法轮功真相点密集式遭中共恶徒破坏逾十次，但法轮功学员无所畏惧，风雨无阻地坚持传递真相。基督教除圣会仪态堂的主任牧师江家伟表示，经过这三年，香港人看见了法轮功学员在艰难困境中的坚持，让他感佩法轮功的真善忍中忍的精神。他说，他们一定是在苦难里面，但我看到每一位学员都是坚守着他们的光， 继续在黑暗中展现他们生命的光辉。江家伟认为，尽管中共妄图以爱国等于爱党蒙骗市民，打压香港法轮功学员，甚至以红色团体渗入香港各行业，然而法轮功学员20多年来坚持告诉人们真相，让港人看到曙光，让更多人觉醒，这精神值得香港民众互相学习。前信报主笔、日本山梨大学教授练以征赞佩法轮功学员的善良、坚韧和勇气。他说，法轮功如水般的坚持让中共很头痛。其实我觉得很根本的信仰这方面，法轮功可以给我们启示。练以征认为，法轮功强调善良，能触动执行恶法的公安的良知而选择善待或释放法轮大法学员。何俊仁律师向法轮功学员等坚持信仰者表示致敬，他说，对任何坚持自己信仰的人，我都是致敬的。当然大家都明白，有时候你用你最理性的或者是和平的方式来行使自己的自由，去坚持自己的信仰，很多时候在一个集权的体制之下，往往都是备受打压、备受迫害的。法轮功是其中一个受迫害最深的群体，我都为他们感到难过伤心，但是这样是不足够的，我们真的是一定要继续，要为了人民真正得到自由，我们要持续奋斗。对于法轮功真相点被破坏，何俊仁担心法轮功学员的安全，也赞赏法轮功学员的勇气。虽然前路未卜，但他对香港前景仍充满希望。他说，最黑暗的时候也是最光明的时候。他鼓励大家不用恐惧，他说，我要这样去恐惧的时候，那就只能够回家，或者是只能够不说话，当什么都看不见。对我来说是失去了做人的尊严，那我是做不到的。
4月10号，美国旧金山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集会，谴责中共雇凶攻击香港法轮功真相点的恶行，呼吁港府将凶手绳之以法。法轮功学员的活动获得了过往四季的支持，他们不断按喇叭对法轮功学员的行动表示声援，还向学员挥手致意。电脑工程师张先生表示，我对中共雇凶攻击香港法轮功的真相点不感到震惊，因为中共在大陆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20多年了，中共在香港所干的是将在大陆的迫害延伸到香港。我今天来到这里，就是要谴责中共雇凶攻击香港法轮功真相点。
4月10号下午，在巴黎市中心的哈佛广场，法轮功学员进行了讲真相和征签的活动。自中共病毒爆发以来，法国进入了第三次隔离禁足期。在疫情如此严峻的情况下，人们更想知道为什么法轮功学员依然坚持不懈传递真相信息。得知中共迫害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对他们进行酷刑折磨，甚至活体摘取器官，人们感到震惊气愤，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字，有的说中共是恶魔，有的称赞法轮功学员说，你们的行动很棒，祝贺你们。米歇尔·雨科在法国文化部下属部门工作，他表示，法轮功真善人的理念是很好的价值，你们为信仰而抗争，我支持你们。所有的迫害，对法轮功、西藏人、维吾尔族人的迫害都是不能容忍的。他说，中共是专制政权，一个坏的政权是不能长久的。我认为中共政权有一天会自行崩塌。我们当年没有想到苏联的解体，但是苏联崩溃了，也许有一天中共也是一样。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锦州临海市法轮功学员孙继平与丈夫周永林2021年1月20号在盘锦市锦彩新区的大集上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被绑架构陷。2021年3月15号被临海市法院非法视频庭审，被非法判刑。3月26号锦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临海市法院对孙继平与丈夫周永林每人各5年刑期、罚金各1万元的网判结果。
黑龙江海林市法轮功学员姚淑霞女士2020年10月29号被绑架，2021年3月30号被海林市法院非法开庭，她自辩无罪。姚淑霞已被非法判刑6年零3个月，有10天的上诉期。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法轮功学员白宝华2020年11月16号被警察绑架和抢劫了借来的给儿子治病的钱14000元。2021年2月3号被非法开庭，被非法判4年。婆婆因哀伤着急而离世。
山东省潍坊诸城市法轮功学员王平生先生2020年12月24号被青岛市黄岛区公安分局海清派出所警察绑架并秘密非法关押。2021年3月26号获悉王平生于3月9号被截入山东省济南监狱迫害。王平生2018年4月被绑架后以所谓取保候审名义释放。2019年11月中旬王平生被警察用车拉到黄岛区法院，法院声称他被判刑4年，警察强迫他体检，结果全身都是严重的病，法院又称撤回判决，取保候审。
广东深圳市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法轮功学员唐海海是国内教育专家，他与妻子孙雪欣在2020年3月被绑架，现在得知唐海海被非法判一年两个月，孙雪欣被非法判三年。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4月10号，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格拉茨举办了信息日活动，学员们向民众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演示了五套功法。活动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不少人驻足观看学员练功，也有人为活动拍照。人们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后，纷纷表示愿意为反迫害签名，并向学员道谢。真相点前，不时有人排队等待签名。一位女士感谢学员告诉她中共迫害的真相，她对学员说：你们的信息日非常重要。
三月的美国南方休斯顿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在市中心的知名河门公园，休斯顿西南的唐城的牡蛎溪公园，医学中心附近的赫尔康大道旁的主要公共场所，人们都遇到了传播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有位美国人了解真相后，竖着大拇指向学员表示：了不起，我愿意与你们一起。罗宾女士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迫害这么严重，说：这件事情让人感到非常难过，怎么可以对有信仰真善忍的人进行这么残酷的迫害？他说，中共自己不信神，反对神，不信神的人很危险，人们应该遵循传统文化，信守传统价值理念。如果人类不信神，人类的道德就会败坏，也就没有希望。罗宾女士并询问，怎样才能帮助你们？学员傅女士回答，请尽量将这些真相告诉更多的人。例如把这些信息分享给亲朋好友，分享到您的社交媒体，这样能有更多的人知道真相，帮助人们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远离中共。有一位从中国来美国不到一年的邹先生，遇见学员在街边展示横幅，竖着大拇指赞扬，你们有坚毅的精神，辛苦了。他告诉学员自己从事科技工作，以明真相，并在学员的帮助下退出少先队。他表示自己曾经在中国城看过真相横幅，当时就买水果想送给学员。
4月10号，德国北威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勒沃库森市中心的步行街举办信息日活动，学员们通过现场演讲告诉民众什么是法轮功，并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结合目前德国民众关心的中共病毒话题，学员们向人们讲述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并提醒民众警惕中共对德国的渗透。学员们还在真相点上表演了腰鼓，并演示了功法。虽然活动当天一直在下雨，仍不时有民众驻足倾听学员们讲真相，许多明真相的民众为反迫害签了名。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辽宁本溪市法轮功学员被网判入狱，家属坚持追责。辽宁本溪市四位法轮功学员邓玉林、张立敏、张鹏柱、杨立威2019年5月23号被绑架后，于2020年9月4号被非法判刑3到4年。上诉后，本溪市中级法院无视法律，在律师没有递交辩护意见的情况下不通知律师，直接下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一年多来，家属曾多次向辽宁省各级公检法及政法委等许多政府职能部门提交刑事控告状等法律文书，从没有得到回复过。但家属们不气馁，不放弃，坚持追究不法人员的责任。经过一年多的奔波，现在已经开始陆续接到各部门的回复信息了。最高检察院以手机信息回复告知提交的材料已经转到相关部门处理。向辽宁省检察院邮寄的刑事控告状，他们现在已经给家属打电话，核实了控告情况。辽宁省政法委对于递交的刑事控告状已经于2021年2月22号受理，现已转辽宁省高级法院。辽宁省司法厅对于家属递交的行政复议审理终结，认定本溪市司法局以涉嫌个人隐私不予公开的回复，其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现撤销本溪市司法局对政府信息公开的回复，责令本溪市司法局在法定时限内对于政府信息公开重新作出答复。家属于3月23号星期二上午到本溪市中级法院面交控告状及各种证据材料，立案庭以各种理由不予立案，并告知到市纪委或公安局报案。家属知道不能在纪委信访部门登记，一旦登记很可能就会被协党上到访民黑名单上，会遭到非法布控，所以最后材料只能邮寄了。次日，家属们在早八点又赶到本溪市人大，等了很长时间，负责接待的一位姓段的人员才来。一听说是关于法轮功的案子，很激进嚣张，高声叫嚷了一些被邪党洗脑后的歪理邪说，并说告诉你们，在本溪市所有领导的办公桌上都有你们寄去的法轮功材料，谁都知道，谁都管不了。但家属们不动心，和善地对他讲了在法律方面对法轮功迫害的违法之处及善恶有报的真相。接待人员很快地平静下来听，并表示领导指示有关法轮功的案子一律不接，他也做不了主。他说现在公检法马上开始大清洗了，一切冤假错案都要追责，回家听信儿吧。当时现场还有一些其他访民也在听。之后家属到邮局把材料寄往各个公检法及政府职能部门。过程中家属能感受到，只要到各部门现场有理有据的诉说和展现出来的素质，都能让接触到的人们感受到修炼法轮功的人是善良的好人，有素质，根本不像电视里说的那样。大多数接待的人都很友善。近两年的时间，家属们一直不间断地对各级公检法及各级政府职能部门递交控告及各种法律文书，已经有了一些成效。
张淑芝、侯小燕母女冤狱中仍修心向善。大庆市让胡路区法轮功学员张淑芝老人与女儿侯小燕2017年10月10号被哈尔滨市上智市大庆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警察何某绑架，被劫持到哈尔滨市后，分别被非法判刑5年半和5年，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至今已经3年半。张淑芝被迫害至双眼视物不清，家人无奈出钱到监狱外做了手术，至今还有一只眼睛视物不清。自从2018年到现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一直不让张淑芝和侯小燕与家人会见。侯小燕被绑架迫害时，女儿未满16岁，身患甲亢病，听说妈妈姥姥被无辜的抓捕关押，爸爸又在边远的地方工作，小女孩独自在家，晚上都不敢开灯。侯小燕1977年出生，原大庆石油管理局柴油二厂职工，修炼法轮功后更加淳朴善良，善待他人。她母亲张淑芝70多岁， 1996年初修炼法轮功后，之前患得难以治愈的严重神经衰弱、失眠症等多种疾病都神奇的康复。张淑芝老人与人为善，是一位亲邻公认的好人。侯小燕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集训监区，原九监区，她的母亲被非法关押在八监区，原十一监区。在这个环境中，侯小燕被限制不许自由出监舍，但她尽自己所能帮助别人。当别人有困难时，即使不向侯小燕开口，她也会尽最大努力帮助。因为不认罪，侯小燕被限制每月消费不得超过90元，不允许家人会见。现在母女二人同陷一个冤狱，不得相见，得不到对方的任何消息。
大连八旬郝福奎三年冤狱即将期满。2017年10月8号，辽宁大连包括郝福奎老人在内的数十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其中9人被非法判刑，郝福奎老人非法判刑三年。2018年6月11号，时年81岁的郝福奎老人被劫持到大连监狱。现在已经84岁的郝福奎将于2021年6月2号结束冤狱。郝福奎老人家住大连市开发区，人称郝大爷，他心地善良，整天乐呵呵的，经常帮助别人，是位名副其实的郝大爷。郝福奎的老伴郭玉英曾经参加过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傅的讲法班，真切体会到法轮功是一个让人身心升华的好功法，开始潜心修炼。不多久，郭玉英身上的顽疾好了。郝福奎看到老伴实实在在的变化，也走上了修炼之路。修炼以后，郝福奎的身体越来越好，多种疾病不翼而飞，精神饱满，走路生风。修炼二十几年来，面容几乎没有太多变化，如今80多岁，看上去就像60多岁的人。自从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郝福奎和老伴郭玉英多次遭到迫害。几经周折，郝福奎一家人从吉林市来到了大连开发区。2006年，郝福奎曾经被劫持到沈阳马三家劳教所，被非法劳教两年。郝福奎从马三家回来以后，身体虚弱，通过修炼法轮功才逐渐恢复健康。郝福奎和老伴郭玉英没过几年安稳日子。2012年，两人被警察监视居住，骚扰恐吓，导致两位老人精神压力很大。2014年5月12号，郭玉英在长期的精神恐吓中凄凉离世。郝福奎忍着悲伤处理了郭玉英的后事。2017年10月8号，郝福奎被大连开发区公安分局警察非法拘留，2018年6月被劫持到大连监狱非法关押至今。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28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5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八旬大姨和警察的故事，辽宁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第一部分，大姨说，那你也是个好人。2019年的一天，83岁的大姨在楼群附近发放法轮功真相小册子和贴布干胶，被不明真相的男子诬告。一会儿警车开到大姨身边，从车上下来一警察，问那个举报的人，是这个老太太吗？那人说，是。警察问大姨，你干什么了？大姨说，我没干啥。大姨用手拍着胸脯说，我从来没干过坏事，我对得起人民，也对得起你们警察。那个警察一听这话，也学着大姨的样子，拍着自己的胸脯说，我也没做过坏事。大姨说，那你也是个好人。警察一听，笑着开车离去了。第二部分，警察说，是我帮你解围的。 2020年的夏天，84岁的大姨在菜市场附近给一位年轻女人讲真相。那个女人拽着大姨的手就不松开，并大声地嚷道：你这是反党。当时那架势就是想举报大姨。在这紧要关头，从附近的门市房中快速走出来一个男子，这个男子是警察，奔过去冲着那个女人大声地说：一个80多岁的人告诉你法轮大法好，反啥党了？共产党那些高官贪污腐败，不反党是吧？那个女人被问得答不上来，自觉没趣儿地走了。当时大姨也没对这名男子说声感谢话就走了，过后大姨挺后悔的。有一次大姨又在这地方放真相资料，一个男子走过来主动要资料，并问大姨：你不认识我了？上次那女人拽着你时是我帮你解围的。大姨心想：谢谢师父又安排让我遇到她，了了我上次没完成的心愿。大姨说：小伙子，神佛看人心，你帮了大法弟子一定会得福报的。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感染新冠病毒英国变种，多伦多居民幸运康复。明慧记者张韵报道。多伦多华人居民刘先生45岁，今年1月底检测新冠病毒呈阳性，2月初突然出现严重症状，再检测结果是感染了新冠病毒英国变种 B.1.1.7。 他在加护病房靠呼吸机维持生命长达15天，于3月16号康复出院。这期间他经历了什么？一，不幸染上变种病毒。B.1.1.7 这个新冠病毒变体最初是2020年9月在英国检测到的，有1600多个基因组，传染力比原来的新冠病毒，包括2020年6月发现的 D614G 高出 70%， 于2020年12月首次在美国被确认，目前在50个国家传播。刘先生回忆道：今年1月底，我的一位朋友首先感染了病毒，我们一家也要去检测，我就检测出来是阳性，感觉只是感冒症状。回家后有医生每天的电话跟进，到了第四天2月3号的时候，我就突然严重起来了，咳嗽厉害，发烧，呼吸困难，没有味觉，医生就要我马上去看急诊。我就到了万锦市史托维尔医院，查出得的是变种病毒，新冠病毒英国变种，是目前危险性最大的一种，它的死亡风险和传染风险都是最大的。然后我就住进了 ICU 重症监护病房，马上给我插管，上呼吸机，我就一直迷糊过去了。刘先生的太太琳达女士补充说道：她迷糊过去的那十多天里，那个过程我真是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度过的。4号和5号的时候，我还可以跟她视频对话，看得出他非常的虚弱，6号就进了重症监护病房 ICU， 医生说是得了变种病毒，已经是迷糊状态了。到了2月15、16、17号这三天，刘先生出现了更危险的状态。琳达回忆道：15号上午7点多我就接到医院的电话，我吓得发抖，因为平时医院都不会这么早打来电话的。医生说他的情况有点危险，现在需要的辅助吸氧是 70% 的高流量氧，如果再不稳定的话，继续到 100% 的话，人就不行了。每天通过视频看着插着管的他这么多天也不醒，心里就发慌，只能求助上天保佑他。琳达继续说：谢天谢地，到了18号医生就说稳定了，医生说要试一下拔氧了，试过后说还不行，到了20号说已经稳定了，才把氧气拔掉，21号就从 ICU 转到普通病房了。刘先生自述，转到普通病房，我自己才有点清晰的意识，在这之前的什么事都记不清了，这个时候太太才可以进来见我，之前都是视频对话，太太就说我已经走过一大难了，躺了20天，我瘦了20多斤，之前是160多斤，降到了130多斤。 二，梦中记得九字真言。在那二十多天煎熬的日子里，刘先生经历了什么呢？他说，在 ICU 昏迷的十多天里，我做了很多梦，都不怎么记得了，只记得法轮功学员教的九字真言和梦到去看了神韵，我非常明白是什么救了我的命。和法轮功学员结缘是在2019年底，刘先生在加拿大机场遇到一位向他介绍真相的法轮功学员，他因此知道了法轮功的真相，回到家后就上网查找练功点。刘先生说，开始我要找练功点是因为我有脚痛的毛病，医生也检查不出来是什么病，但是我每个月都要痛两三天，都是痛的什么都做不了的那种状态，所以我就决定要练法轮功。当我找到太古广场有练功点时，正好遇到有报名参加九天班的，我就参加了2020年1月份的九天班。练功后，我的脚痛就真的慢慢好了。参加了九天班后，才知道要学法和修心性。刘先生继续回忆住院过程中的经历说，有时会在迷糊中听到医生说，他怎么这么严重？我就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我才刚得法，我还想修炼啊，我一定要过了这个难啊，请救我。有一次我在心里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我好像听到医生说，你今天拔完管就可以回家了。我当时就觉得是师父在告诉我，你就要回家了，后来又睡过去了。讲到这时，刘先生不禁哽咽着说道，这次能醒过来全靠师父的慈悲。刘先生说，当时在医院时转到普通病房后就不用呼吸机了，医生说如果自己觉得不舒服就可以用插管来呼吸，我感觉全身无力，但我都没用插管来呼吸了，我就一心一意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所以我康复很快。医生也说，你恢复得真快，原来还准备要送你到另外一个科去做康复，现在看来不需要去了，你可以回家了。3月16号，刘先生康复回家了，一回家他就开始天天练功，尽管手脚都还不太灵活。
女军医说，法轮大法太神奇了，中国大陆来稿，我在一个退休军队老干部家做清洁工，已经做了十多年了，在讲真相救众生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神奇的事，充分体现了大法师父的慈悲伟大，法轮大法的美好神奇，今天跟大家分享其中的几例。这位老干部一家人非常善良，在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大法严重的年代，他们请我去他们家里工作，对我起到了保护的作用。工作上我兢兢业业，从不争名利，遇事为他们着想，我们彼此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时机成熟后，我就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他们也都相信师父和大法好，并做了三退，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样我就能在老板家堂堂正正地修炼法轮大法了。我还告诉他们每天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保平安，他们也都非常信师信法。老干部的老伴儿有哮喘病，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哮喘病好了，人也变得健康漂亮，他们家里还开了优檀婆罗花。去年十月的一天，老干部把他的战友请到家里来做客，来的客人中男的是老干部，女的是个老军医。这位军医有非常严重的心脏病，需要做搭桥手术。老干部的老伴儿就介绍我与他们认识，并叫我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帮帮他们。我心里求师父加持我救这两个人，然后我就开始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他们俩都做了三退，于是叫他们和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15分钟后，女医生满脸是汗，她说，太舒服了，谢谢你。我说，这是大法的威力，我们一起谢谢大法师父吧。他们和我一起双手合十说，谢谢大法师父。 我又送给了他们真相护身符，叫他们回去后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两个月后，女军医去医院做检查，医生说她的心脏病好了，不用做手术了。她激动万分，高兴地哭了。她非常感恩大法师父，感恩法轮大法。她打电话给老干部的老伴说，我当了几十年的医生，也没治好自己的病。你家清洁工连连给我退了党团队，我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用吃药，不用打针，我的病就好了。法轮大法太神奇了。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不退如喝苍蝇汤，认清中共后，人们纷纷选择三退。作者蒋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4日。2020年7月26日，来自大陆南方一所高校的教师夫妇王老师、罗老师，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发表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三退声明时说，结婚以来，我们多次讨论过退党问题，考虑到在工作单位直接申请退党会受到各种打压，但是如果不退，实在感觉不舒服，就像喝了一口飘着一只苍蝇的汤一样，所以我们要退出曾经稀里糊涂被洗脑时加入过的中共组织。一位有40年党龄的军队转业的退休老煤矿工人说，早在2004年办退休手续时，已经明确跟单位声明同时退党，因为共产党是短命党，他做的都是短命事，肯定长不了，日后会被人清算，怕自己子孙后代会被牵连，所以退休了就把党也退掉。一位历史研究者说，自己的心愿是希望矫正被中共歪曲的历史。2020年5月8日，来自北京的文长苏在大纪元网站发表三退声明时说，我是搞历史的，曾经帮助抗战的国民党老兵和几位高级将领争取福利，为他们的尊严和生计奔走。这些民族英雄在中共眼里都是阶级敌人，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我想通过历史来唤醒今天的人，但是在中共的统治下，近现代历史都不可能以真实面目示人，这是很可悲的。我感觉自己能做的事太少，没有发挥应有的价值。现在想想，可能最应该被唤醒的是我自己。马上又到了6月4日了，距89年六四已经31周年了，我的孩子都快到中年了，现在他也有孩子了。六四期间，我去过六部口，亲眼见过荷枪实弹的军人，孩子经常问我对六四的看法，对此总感到无奈。我当时也像孩子现在这个年龄，也刚有了自己的孩子，有过一些激情，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我不希望孩子到我这个年纪也像我这样遗憾，更不想小孙子还继续生活在这种被洗脑的没有言论自由的不正常社会。最近我看了关于法轮功真相的资料，了解到中共对不同意识形态的迫害是何等残酷和不择手段，也了解到法轮功学员的不屈和非暴力抗争，对我的触动很大。之前对他们有过偏见，想对他们道歉，这次瘟疫也让我看到了中共的末日疯狂，谎言隐瞒，发国难财，甩锅诬陷，新闻叫骂，很符合历史上王朝灭亡前丧心病狂的绝响。为了成全自己，成全孩子，我彻底抛弃幻想，退出中共的一切党团队组织。历史、人民甚至全世界都会对中共进行正义大审判，我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贡献自己的力量，矫正被中共歪曲的历史，还后人以真实。一位世人在理智思考后表示，震惊于如此庞大的国家居然会如此荒谬。2020年3月23日，来自辽宁的雨竹说，从小接受无神论教育影响颇深，一心只虔诚地相信共产党，曾听信了教科书上的话，仇恨法轮功，
甚至极不理智地举报过法轮功学员，后来身体不好，疾病缠身，抱着有病乱投医的心态听了法轮功学员的告诫，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结果真的发生了神迹，我的多种医院说一辈子都好不了的疾病都消失了。我真心地谢谢法轮功和法轮功师父。事后我开始听取学员讲真相，看真相网站，理智地思考过后，我感到了深深的震惊和恐惧，震惊于如此庞大的国家居然会如此荒谬。今天翻墙突然便看到我要退党的链接，不知为什么心里很不是滋味。共产邪党迫害法轮功，共产党用谎言毒害了14亿人，而我作为法轮功的直接受益者，明白了真相的情况下，居然因为一点怕心无动于衷。今天我要声明三退，我会以法轮功所说的真善忍作为人生指导，从思想上排斥党文化的余毒，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好人。同时也感谢法轮功学员把我们从恶毒的中共谎言中解脱出来。还有一名村委干部在大纪元网站做三退时，自述他因迫害大法遭报之后发生的故事。2020年11月11日，单继珍说，我是村委干部，因听信邪党对法轮功的污蔑，每天早上起来就挨家挨户拾大法学员发的真相资料拿回家烧了。法轮功学员曾经告诫我，真相资料是救人的，这是阻挡上天救人，要遭报应的，这种事不能干。我因受邪党蒙蔽太深，不听劝阻，一味地干，以后出现双手颤抖乱摆动，吃饭喝水连碗和水杯也端不了，自己也不知怎么回事。一位法轮功学员听说我干过烧真相资料的事，看到我双手不正常，就好心告诉我，你用手干的坏事阻挡世人了解真相，得不了救，罪很大，这是上天在警示你，再干可能还有更大的灾难等着你。还举了一些遭报应的例子，我知道了事情的严重，不敢干了，手也不抖了，正常了。中共隐瞒疫情，使武汉肺炎传遍全国乃至世界，在法轮功学员的劝说下，我开始看大法资料，明白了真相，现在我主动向大法学员要真相资料看，彻底从内心退出邪党组织。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吉林一通学员遭严重骚扰迫害的反思，作者吉林省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8日。自从2020年疫情解封后，吉林省一通县政法系统部分人员执行中共邪党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政策，清零骚扰，陆续对一通县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迫害，从2020年8月份开始更加疯狂，并胁迫部分公职人员、社区人员参与迫害。此次迫害持续时间之长，涉及人数之多，采用手段之卑鄙，是近年来迫害最严重的一次。骚扰迫害的详情请见吉林省一通县清零迫害手段。现在针对这些迫害过程中世人和学员的不同角色表现，希望一通县大法弟子从中能有所借鉴，通过学法找到不足，尽快提高，更有效地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如有遗漏和不完全准确的地方，希望有条件的同修能给予补充完善。第一部分，世人在迫害中的表现。经过法轮功学员20多年不断地讲清真相，很多世人包括政府公务人员都能明辨是非，在善与恶较量的关键时刻，选择站在正义的一方，从而给自己奠定了美好的未来。例如，有人在政府或社区工作， 不得不参与迫害相关的工作，但只出工不出力，有时还帮助说几句好话，减轻了对学员的迫害。也有在预谋绑架学员之前把消息透露给学员的，使学员避免了被绑架迫害。也有单位领导同事智慧保护学员的，也有村干部想方设法保护学员的，也有学员的家属顶住压力无怨无悔继续支持学员的，也有的学员亲属敢于仗义直言斥责恶人保护学员的，也有学员亲属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劝说学员签字的，但当看了邪恶的误书内容后，被里面邪恶无耻恶毒的内容所震动，从而升起了正义感，保护亲属学员的，也有亲属极力制止其他家人顺从邪恶代替学员签字并智慧保护学员的，也有已经放弃修炼很长时间的人在被叫去签字时，在看了邪恶的内容后断然拒绝签字的。我们相信这些坚守正义良知的人们都给自己奠定了美好的未来，但也有学员的亲属知道大法好，平时也支持大法，但在自身利益面前顺从邪恶，逼迫学员签字的等各种情况。实际上这样做的是真正断送了自己的前程，还会殃及亲人和子孙后代。有位学员的老伴被骗去派出所签字，回家后头晕目眩，连拉带吐，在床上躺了三四天才好。有位女学员没修炼前是个病秧子，家务活都干不了，学法轮功后身体非常健康，实际上全家都在大法中受益了，但在这次迫害中家人都逼他签字，签字后他老伴身体就不好了，就只能躺在床上不能下地了，当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才能下地，这很可能是神佛对人的慈悲警示，而当真正的恶报降临时就不会这么容易过去了。第二部分，同修们的状态。坚持修炼到今天的同修们都知道，不能配合邪恶的命令签这种字，一开始都是拒绝的，有的同修还给来的人讲真相，但由于种种人心未修去，被邪恶钻空子施压而违心签字。如有的学员在被威胁收回土地或停发退休金的时候向邪恶妥协了，违心签字。也有的学员在被绑架到洗脑班后怕被判刑到监狱里承受不住而违心签字。也有的学员在儿媳妇要挟要与儿子离婚断绝关系不让见孙子的压力下签字。有的学员在丈夫被停职后违心签字。有的学员在家人暴力殴打用儿孙前途逼迫下签字。也有学员虽然未在那几书上签字，却签了似是而非的东西，如有学员被哄骗写了批判邪教的东西，未提及法轮功。有的学员在未说中共邪党不好的字上按了手印。此学员三个月后离世。当然也有一些没向邪恶妥协的同修，有一对夫妻同修，他弟弟来家串门，正好遇上派出所村上的人逼他哥嫂签字上洗脑班不让练法轮功。他弟弟说，咋的，谁不让练法轮功，好就练，我们就练。就这正念使得来迫害的几个人二话没说灰溜溜就走了。还有一对夫妻同修，有一天儿子儿媳妇弟弟姐姐等亲属一拥而来，劝他们签字，说怕影响孩子升学，还说我们给你们报警等逼迫的话，这位男同修表现出至死也不会放弃的，一句放下生死的话就把他们给镇住了，亲属们半天无语。后来儿媳妇说，那我们也不管你们了，你们愿怎么办怎么办吧。也有同修的丈夫被叫到派出所代替同修签字，同修丈夫正气十足质问派出所警察，如果我能代替他签字你们为什么不签？警察被镇住了，也不再找同修签字了。也有同修丈夫在政府机关工作，因为妻子平时把真相讲到位了，丈夫非常认同大法。这次迫害刚开始时，这位同修被骚扰得不能正常工作， 她丈夫也要面对很大压力。这位同修就与丈夫沟通，你知道我的性格，我不会放弃大法，也不能签字，我也舍不得这个家，但为了不影响你的工作，咱们离婚吧。丈夫说，都20多年的夫妻了，怎么能离婚呢？那咱们俩扛着吧。从此再没来电话骚扰，夫妻俩都在正常上班呢。有一位女同修，她老伴身体不好，需要人护理，因为邪恶的株连政策，她的女儿女婿们就来逼她签字了。她开始给他们讲真相，但他们都不听。同修感觉他们被邪恶因素控制得太厉害了，就说咱们先去吃饭吧。到饭店吃完饭后，同修找个机会就离家出走了。女儿没办法，就留下来照顾父亲。又过了几天，他老伴打来电话说，你回来吧，他们不逼你了。这样也过关了。还有一位同修在这次骚扰开始时悟道，这是放下生死的时候了。他告诉家人，我的事你们不用管，我自己面对。他积极准备给上门找他的人员讲真相，救度他们。他就不断的被罚，不断的琢磨。当他感觉准备好了的时候，有一位社区人员找上门来了。他打开门，把这位社区人员让到家客厅里落座。社区人员说明来意，这位大法弟子把准备好的内容胸有成竹的开始讲真相，讲了什么是法轮功，法轮功合法，讲法轮功对国对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也讲了中共恶党的邪恶本性。这时社区人员频频点头表示，我这回可真的明白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了，并说我保护你，我回去说你不在家找不着你，再有别人敲门你可不要开门，你出去待几天吧。也有一部分同修流离失所，躲避迫害，也有学员这些年在常人中逐渐沉沦，当受到骚扰时反而高兴了，认为师父还在管，从而积极面对。但也有个别同修未被骚扰，每天正常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第三部分，找出不足，抓紧提高。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生命，是有师父管的，无论邪恶如何疯狂，都有我们可以走过去的路。只要我们能在法中走正，邪恶是不敢随便迫害的。痛定思痛，我们一通线的同修应该从个人方面和整体方面冷静向内找自己，在法上提高上来，抓紧弥补损失，跟上正法进程。下面所列的几方面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也不一定完全符合法，仅起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同修们能正面理解，理性对待。一、整体不足的思考。从1999年7月迫害开始后，一通县的大法弟子整体上应该是很好的，虽然有时邪恶也很疯狂，但大家都没被吓倒，继续坚持做好该做的三件事，并且做得更多，从而抵制了邪恶。但从2017年6月有4名同修因讲真相被绑架，和2018年2月份有同修因发年画被绑架后，很多同修都产生了怕心，加强了自我保护，真相资料很少有人发了。有的同修虽然也出去讲真相，但不带真相资料，有的连护身符都不敢带了，认为光靠嘴讲更安全。回想1999年刚开始的时候，有同修因为发放真相资料被绑架后，其他同修就更多的发放真相资料，减轻被绑架同修的压力，有效地震慑了邪恶。而目前的这种自我保护，很可能让邪恶因素敢于向我们地区聚集，当邪恶聚集多了，就给我们地区带来了大面积的迫害。二、找到在哪里摔倒的。在这种考验中摔倒后，还想继续修炼的学员，下面两种状态表现需要注意。一种表现是，对于有的同修而言，摔倒后为了弥补损失，就在讲清真相上加大力度的做，这当然也是好事，但最容易忽视的就是找一找自己为什么会摔倒。另一种表现是，摔倒后就陷入深深的懊悔中。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我不喜欢你们自责， 一点用都没有。我还是那句话，摔倒了别趴着，赶快起来。师父在北美首戒法会讲法中说，你修炼你那个心，最根本上心要不动还不算呢。你说你表面做好了，你内心还有那么一点点执着，你自己没发现都不算过关，因为它是最严肃的，得本质上真正发生变化。对于在这一次考研中没过好的同修，不是一开始就签字的，那么在哪一刻是自己动摇的，或者在提到哪一个问题时自己动摇了，如果冷静回想自己签字前那一段时间的思想过程及外部环境情况，像放慢镜头一样的用法来对照，衡量自己当时的一丝一念，找自己的时候要抽丝剥茧，一层层的深入去找，就可能找到自己摔倒的原因所在。只有找准问题，才能通过学法实修有针对性的提高上来。比如有的学员被疯狂殴打后违心签字了，可能只找到怕心或承受不住迫害还是不够的，要找为什么被殴打，是不是有怨恨心或其他什么心招来的。如果找到怨恨心，再找为什么有怨恨而没有慈悲，没找到一个什么心的时候，就可以发正念清除，并不断用法理归正自己。有的学员在家人逼迫下签字，那么就要找找自己是因为不让见孙子而决定签字的，还是怕影响孙子考大学而决定签字的，或是怕影响儿子工作而签字的，或是看儿子打自己耳光时心疼了而签字的。找到这个后，再深入去找为什么那个事就能让自己动摇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要回顾一下自己近几个月或近几年的修炼状态。比如前些年我们当地环境相对宽松，虽然也有迫害情况发生，但都只涉及了个别同修，对大面积同修没有造成影响。在这种宽松环境下，有的同修不知不觉中滋长了安逸心，有的开始懈怠，有的想过常人中的好日子，有的看常人的电视连续剧，有的看常人网站，有的弄常人视频，但当有同修帮助指出问题时也听不进去。虽然三件事都在做，但有点按部就班，类似做常人的工作了，没有真正在法上提高。三，认识修炼的严肃。我们都知道修炼是严肃的，但有的同修好像对修炼严肃性的认识上存在不足。请同修思考一下，中共不乏人员事先准备好了三书或五书，明知道学员不会放弃法轮大法，即使签了字也是违心的，为什么还让学员签字？为什么有的让你签字时还说签了字愿意练就在家练？因为对于学员而言，签字与不签字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走向。邪恶的目的是要毁灭众生，所以想尽一切办法让学员在邪恶的几书中留下你的笔迹，因为那是将来他可以毁灭学员的把柄。下面简单分析一下邪恶的三书或五书有多邪恶。邪恶的保证书就是自己保证不再修炼法轮大法了。大家可能都知道给老子赶车人的故事，因为老子当时的官职小，没有能力支付给他赶车人的工钱。后来那个人在别人的唆使下向老子要工钱，并把老子告到官府。当老子从他的体内取出给他下的帮他延长寿命的东西后，那个人即刻变成了白骨。也就是如果老子不帮他延长寿命，按照他正常的人生安排，他早是白骨一堆了，并且老子想用天国世界的东西来回报他在人世间的工钱。人因为一念之差失去了最好的东西，有的学员在签字后马上休克了，也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凡是签了字的学员身心都会有非常难受的反应。人世间有几项重罪，欺师灭祖，谤佛逢法，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三武一宗灭佛的报应，中共邪党文化大革命时 拆庙砸佛像那些人的报应，不但自己遭报，还殃及子孙后代。在那邪恶的几书中，中共邪党用最下流无耻、最恶毒的语言污蔑师父，谩骂大法。有正义感的常人在看了内容后都说，这个字真不能签。有的已经不修炼的人看了内容后也顶住压力没签字。如果不是师父无量慈悲，签了字以后很可能永世在地狱中了，也包括逼你签字的家人，也可能包括你怕在常人利益受影响的儿孙。弥勒日巴佛把常思三恶道的苦作为精进修炼的动力，而我们由于受中共邪党几十年来的无神论宣传，虽然在大法中修炼多年，但能看到另外空间的学员毕竟是少数，所以很多学员对生死轮回和地狱天堂可能仅停留在感性的认识上，所以才认为不让孙子上大学、儿子失去工作、停发退休金、收回土地等人中的得失比下地狱要可怕，所以才会在得失权衡中选错方向。如果你的家人能知道这种利害关系，他们都会主动抵制邪恶了。对于这方面没做好的学员，师父也给了继续做好的机会，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也体现出师父的无量慈悲。看看明慧网上严正声明前面的编者注，是这样写的。编者注：严正声明是在压力下曾给邪恶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宣布重返修炼的声明。为保持严肃性，声明必须用真名实姓发表，如发现使用化名的严正声明将予以删除。师父给了我们无量的好处，而学员却在人中的压力下毁谤师父，但师父还在给你机会，自己不应该万分珍惜吗？千万不能遇到压力就签字，过后再声明，三番五次的，这是不是拿师父的慈悲当儿戏呢？简单思考一下，如果自己这一关过去了，自己的家人来找你签字的警察或社区人员可能都得救了，而因为自己没做好，他们是不是都面临被毁灭？是不是需要把他们再救回来？而正法进程已经接近尾声，还有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弥补损失呢？如果自己真的没修成，那么你自己因签了字而造下的无边罪业都将由你自己来承担，真的要严肃对待严正声明。四，对身边人讲真相做得不到位。在这次迫害中，有一部分学员是在家人逼迫下签了字，而有一部分学员是在家人的保护下免于骚扰，两者对比，是不是有的同修平时对家人讲真相做得不到位？因为在善恶的考验中，家人也需要摆放位置，如果家人真的明白善恶有报，家人真的明白知恩图报，家人真的明白你修大法他们受益了，家人真的明白毁谤佛法罪大无边，家人真的明白保护大法弟子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能得福报，他们可能就是另一种表现。家人真的能有正的表现，也能在未来的宇宙中得到一个好的位置。第四部分，建议同修们静心学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看到我们本地很多同修在这次考验中摔倒了，感到非常痛心，但我们本地也有一些同修在这次考验中做得很好，这些好的经历也是值得借鉴的，就想把这些整理出来供同修们参考借鉴。层次有限，有不符合法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今天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应该善意对待不理解大法的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2日。 以前我听到别人污蔑大法或不理解大法，总觉得这是邪恶因素又在利用人嘴散毒，心中有种害怕的情绪，心想怎么还这么多世人不理解大法，又这么大张旗鼓地污蔑大法，给讲真相增加难度，心里产生一种敌视和反感。今天学转法轮，突然对第六讲的一段法有了新的体会。师父说，有些人就固执到这种程度，你一说气功，他从内心笑话你，他认为你是搞迷信，太可笑了。你一说气功中的现象，他就觉得你这个人太愚昧。这种人虽然固执，可是根基并不一定不好。如果这个人根基要好的话，他要练功，天目可能就会开到很高层次，还会出功能的。我悟道，对大法不理解的人未必就是道德败坏，只不过是因为被中共邪党骗了，导致他不信神了。但其实他也许根基还很好，内心也善良。那我看到这种人，为什么要反感呢？我不但不应该怨恨和反感，而且还应该看人家好的一面，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的共产邪灵的因素，慈悲救他。所以面对不理解大法的常人，我不再反感，心中要有善，还应该向内找，为自己的不够精进而自惭形秽。其实一看到抹黑大法的文章，或听人谈论诬陷大法，就生出怕心，还是对大法信的程度太浅，不相信今天的世人还会信神，不相信世人还能听懂真相，而且怕遭到迫害，对正的因素没信心，所以对讲真相也心生麻木，不敢讲。这种心理是被假象迷惑了，把世人的麻木不仁看得太重了。无神论是中共对常人的洗脑，又何尝不是邪恶利用常人被洗脑后的言行，对大法弟子信心的一种考验呢？不管常人迷得多深，各种宣传机器怎么造谣，大法弟子始终要保持正念、善念和信心，不断地去讲清真相。讲的次数多了，有些迷得深的常人自然就明白过来了。写出来一点体悟，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